接着米迦书第六章，这章先知还是继续指责他们的罪恶，怎样忘恩，怎么样悖逆，同时也指出神要他的百姓所追求的是什么，应该得到的是什么。所以今天的题目就是公义怜悯，公义怜悯，悖逆受罚。神要我们的，神要求我们的就是行公义好怜悯，悖逆不听主的话，又忘恩又悖逆，那结果就是受罚。所以先知指责他们许多的罪恶，所以整本米迦书就是指责百姓的罪恶。那米迦书啊，这一卷书我们知道米迦这位先知名字就是神像耶和华，他为什么能这样的大胆啊指责百姓的罪恶？当时是在这个北国，是在这个耶罗波安第二座王的时候，表面上是多么的复兴，但是实际呢，实际啊是荒凉，是荒凉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米迦，他在灵里能够看得清楚，因为他实实在在追求认识神。为什么他能够这样的指责罪恶呢？第三章第八节，我们大家还要请读一遍第三章的第八节，就看出米迦是怎么样一位先知，也是这一卷书的中心节。他所以能够从始至终的能够照着神的那个带领，神的灵能够指责百姓的罪恶，是因为什么？大家一起念。
至于我，我借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
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所以我们看到米迦所以有胆量、有力量、有公平、有权柄，是哪里来的？借着耶和华的灵，神的灵充满他，神的灵在他身上，所以他才有权柄、有公平、有力量，力量就有才能啊，有力量，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所以第六章接着还是指责罪恶，第一段就是一节到五节，一节到五节这一段就是指责百姓什么罪呀？忘恩悖逆得罪神，忘恩悖逆得罪神。所以以色列人的堕落，以色列以后之中被掳，什么原因？那这里给我们指出这个根本的原因，就因为忘恩又悖逆，不听神的话。所以先知现在代表神仍然在宣告，第一点，以色列人当听耶和华的话，这是因为他们根本不听。所以现在神要宣告，神要指责他们的罪恶。所以这里还是在呼吁以色列人当听耶和华的话。所以听话多么蒙福，神要求他百姓没有别的，就是要听话。以色列出埃及以来，神对百姓要求什么？不是让他们献祭多少，乃是让他们听神的话。我们最近读了以这个耶利米书第七章二十三节，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这一件，神只吩咐这一件，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就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的道，就可以得福。所以听命是蒙福的一个根源，所以我们到老都要听话，我们从始至终都要听话，不能够不听。神没有别的要求，正如同做父母的对儿女没有别的要求，不是你要给父母什么东西，乃是你听不听话，你听话父母的心就满足了。你做了很多你根本不听话，那这个做父母的心多么伤心。所以今天神也是这样，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就是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他们的神，他们就做我的子民。但是在米迦的时代，以色列听吗？不听，仍然是不听。所以这里神呼吁以色列人当听耶和华的话。为什么神在呼吁以色列的名字？以色列人提醒他们，你们是以色列，你们是神的太子。以色列什么意思？神的太子。以色列什么意思？以色列是与神同治理，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与神面对面。因为当时就是雅各庇努以勒的经历，以后神给他改名叫以色列。以色列一共三个意思，多么宝贝。所以经过与神摔跤，那你真正的见到主，那你就要成为神的太子。外面嘴瘸了，但是 们要做真正的以色列，要听主的话。这里提醒他，就是说你不要忘记你的名字，你不要忘记你神的恩典，拣选之恩。以色列人呐、当听耶和华的话，这样才真正是神的太子，才真正能够与神同治理，神给你权柄，能够与神同治理。所以说要听耶和华的话，这个是关键的关键。神今天要求我们也同样是这样，要听耶和华的话，要起来向山岭争辩，是纲领听你的话。所以关键是以色列要听话，你听话大山小山都听话。以色列是代表全以色列民族，这个山岭和纲领到底是什么意思？山岭是大山，纲领就是小山，大山小山都要听话。以色列不听话，大山小山都不听话。大山小山就包括以色列这个国家里面的首领和百姓。为什么说山岭要和山岭争辩，是纲领听从你的话呢？那也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一直拜偶像，在大山小山上在那里建丘坛，在那里立木偶，在那里大大得罪神，所以他们仰望的就是大山小山。而结果呢，结果在耶利米书不是耶利米书的第三章就提到了仰望从小山或从大山的喧嚷中得帮助，真是枉然的，真是枉然。有一天他们会认识到，在耶利米书第三章23节，这就是小山大山，就是代表这个山岭和纲岭，纲岭就是小山。人都是这样，不是仰望大山就仰望小山，大山走了仰望小山。其实大山小山给你得到什么呢？仰望从小山或从大山的喧嚷中得帮助的，真是枉然。所以有一天他们知道了，以色列得救诚然在乎耶和华我们的神。以为大山小山那里的他们所拜的丘坛柱像偶像能够对他们有什么帮助，所以现在说你要起来向山里争辩，是纲领听从你的话，就提醒着你们在大山小山那里犯罪得罪神，所以现在你们要听从神的话，要起来争辩。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啊，这还是指着以色列。以色列是一个许多山的国家，你们这些个大山小山呐、你们这些永久的根基啊，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神建立以色列，应该是成为永久的根基，就是永不动摇的。神立了地的根基，神创造诸天，铺张诸天，铺张穹苍，他又立了地的根基。但是我们呢？我们常常这里面的根基已经腐朽，已经腐烂，已经动摇，因为不听神的话，因为没有立在磐石上。是不是永久的根基呢？神巴不得他们成为山岭和永久的根基，应该是不动摇，完全仰望主，根基在主的磐石上。所以仍然说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你们一直不听话，现在该听了。因为下面神是在指责他们的罪恶，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这争辩的意思就是神要指责他的罪恶。你还以为有理吗？你来吧，上帝来跟你争辩，就是你应该好好的来听审判，来听从神在这里来指控他们，要与以色列争辩争论，神要来争辩。那究竟什么罪呀、什么问题呀、第三节所以第一节第二节就是神的呼吁，叫他们要来听，神要跟他们争辩。你不要以为你没有问题，你不要以为你的问题一点不严重。无论是你大山小山，你地的永久的根基，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所以下面就是第三节开始告诉我们，神在指责他们什么罪？忘恩背义。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么呢？神在叹息，神在叹息，神在伤心。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惹你厌烦使你厌烦？你可以对我证明啊，好像一个母亲在求儿子，我哪里得罪你了？我什么地方又叫你不高兴了？我什么地方又叫你不快乐了？你这么讨厌我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那这句话就说百姓什么罪？对神厌烦，究竟百姓什么罪？第一是不听，背逆啊，不听，所以神在呼吁你们当听，当听，当听。第二就是对神厌烦，对神都 厌烦。什么叫对神厌烦？我们想以色列出了埃及以后，在旷野啊，他们闹没有吃的，没有水喝，神赐给他们盘子里能为他们流出活水，神赐给他们天上降下马拿，每天都可以收取，又这么甜美，日日都供应他们，没有一家不吃，吃的足足的，按照分量给他们吃，这多么美呀！他们怎么样？厌烦这淡薄的食物。除了这马拿，我们还有什么呢？这民数记十一章不是提到吗？厌烦。对，什么叫做对神厌烦？对神厌烦，首先就是对神的话没有兴趣，感觉呢淡而无味，喜欢吃点刺激的东西，不如回到埃及，又大葱又韭菜又肉锅。对神厌烦，就是对马拿厌烦，就对神的话厌烦。大家看一下以赛亚书二十八章，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先知也是这样的指责他们。二十八章十二十三节，他曾对他们说，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听。所以大家看十三节，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以致他们前心仰面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络被缠住。这是说明什么呀？神的话很重要，神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说了再说，说了再说，说了律例，说典章，说了典章，说律法，一条又一条。但是对以色列来看是什么呀？就这一点那一点，没完没了。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年轻人呐、啊，厌烦老年人，啰里啰嗦啊，却不知道啊，忠言逆耳，良药苦口，这么教导你才是对你好，哪里听了，根本不听，厌烦，这就叫对神的厌烦，以至于你前心仰面跌倒，而且跌碎。不听主话的人最后一定是跌碎。对神厌烦，神在天上，我们在地上，我们怎么对神厌烦呢？就是对神的话，藐视先知的讲论，消灭圣灵的感动，对主的话反感，尤其是对责备的话，我们好不爱听啊。那这里头就是厌烦，这就叫做厌烦，听起来没有味道，听起来甚至讨厌。所以神说，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你可以对我说证明啊，你可以说出来呀、啊。其实他也说不出来，就是讨厌。为什么？因为心中有偶像。为什么？因为另有别神，另有所爱，就不觉得这个家的温暖，也不觉得神的爱，也不体会到神的爱，更觉得你的话没完没了，命上加命，力上加力，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前面我们也读过，说律法什么万条，以为与他毫无关涉，跟你什么关系？其实主的话对我们太大的关系，你不听，你一定就不能蒙福。所以对神厌烦，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什么？就是忘恩，忘记神救赎之恩。这里神提醒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你对我厌烦，这位主是谁？这位神是把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神，为奴之家，从罪恶里把我们带出来，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所以一个人什么叫堕落？忘恩就是堕落的开始，忘记这一个救赎的恩典，伟大的救恩，做奴仆之家把你救赎，几百年你都不得释放，被捆绑，做罪的奴仆，做法老的奴，这个什么呀？奴仆，给他造激活层，一天痛苦到极点。不但救赎你，而且我也差遣摩西、亚伦、米利安在你前面行，三大领袖亲自引导，这多么大的恩典！三大领袖来带领，日日夜夜与他们同行，来引导他们、带领他们。米利安是妇女的领袖吧，女先知，曾经在红海边在歌唱，有摩西，还有亚伦，为他们代求，为他们赎罪，为他们献祭，为他们烧香，这一切的恩典转眼就忘记。所以神在提醒我，曾是这样带领你们，而且也差遣先知，摩西就是先知，神的恩典。 这个就是说明什么？说明他忘记神的恩典，所以才厌烦呢。厌烦神，忘记神的恩典。底下还忘记什么？我的百姓啊，你当追念，那就是他忘记了。你第二、第这是第几点了？第四点就是忘记神公义的作为。所以现在你当追念。第三就是忘恩，第四是什么？忘记神公义的作为。就是说，在他们过往的经历当中，神是怎样的对他们这个公义的作为，怎样的神实行奇妙的拯救、保护、引领、神迹，把他们一直带到迦南美地啊，这些个都忘记了。所以你当追念，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要追念我们过去所走过的路，这多么大的恩典！到底追念什么？这里摩押王巴勒所设的谋，这就从民数第22章开始。以色列40年已经绕过了，现在来到了最后一站了。别的不提，就是从最后一站一直到他们后来进迦南，到了什么？到了基甲，基甲就是约书亚记第5章，进了迦南美地，头一站就是基甲。从民数记22章到约书亚记第5章，我们大家思想一下，这里经过多少奇迹，多少神的作为？你当追想啊，当追念。那所说的巴勒所说的谋，这个谋不就是借着巴兰要咒诅神的百姓？以及巴兰就是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其实巴兰回答巴勒的话是什么话？是咒诅吗？咒诅变祝福了，神把这个咒诅变成祝福了。所以这一节圣经啊就带过来了，这个历史就这么长，这么多的经历，难道能够忘记吗？虽然巴勒是目的是让巴兰来咒诅，结果巴兰一个歌、两个歌、三个歌、第四个歌，一共4首歌诗歌，都是什么？都是祝福，都是祝福，而且里面有预言。所以这些不应该追念吗？你说明神爱他们，神把他们分别出来，神不允许外邦人来咒诅，假先知来咒诅。底下并且你从石亭到了基甲，石亭我们知道这里经过巴利别的轨迹，但是呢当时有菲尼哈兴起来，也是拯救了他们，等于是赎罪。菲尼哈的祭邪止住了神的怒气，不然的话死人还要多，所以挽回了以色列人。所以这个不能忘记。为什么说从石亭到基甲？因为石亭就是约书亚记第3章，以色列人啊，这个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带领他们离开石亭。石亭是他们巴利别轨迹的地方，重巴利别轨迹的地方。以后离开石亭，来到约旦河边等候过河。接下来这个神迹经历是什么？就是神带领他们能够走过了啊那个战过两岸的约旦河水。说明神多么信实，带领他们过河要去得地，以至于来到了基甲，来到了基甲，滚掉了羞辱，他们接受隔离，新生的一代都受隔离，以后他们吃了土产，这一切的恩典难道是小吗？所以说，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所以这一段就是讲到不应该忘记，但是他们是忘记了，所以为什么要责备他们，让他们听呢？先知提醒他们，第一，他们就是不听，不听。第二，对神厌烦；第三，是忘记神救赎之恩；第四呢，就是忘记神公义的作为。那过去这些经历不能忘记啊，可不能忘记。所以说明这一段就是忘恩背逆，得罪神。虽然如此，神还是借着先知在呼吁以色列人呐、当听耶和华的话。所以我们常常就是啊，灵性冷淡、软弱。后退的说也是如此，对主的话兴趣甚至厌烦，一天老聚会从早晨到晚上，连个假日都没有。还有呢，忘记主救赎之恩，十字架的爱火在里面已经是熄灭了，所以我们要求主让我们重新恢复，不要做一个忘恩的人、悖逆的人。这就是忘恩悖逆。神存留他们，神把他们从怎么埃及带出来，最后把他们带进迦南美地，那这一段不是吗？从埃及一直带到迦南美地，这个恩典何等大，所以可不能忘记。所以先知在提醒，也是在指责，在指责。现在我们看第二段6到8，第二段是6到8， 神喜爱良善，不喜悦祭祀。也可以说我们要爱主所爱，恨主所恨。神不喜悦的是什么，我们就不要去做。这里特别提到神不喜悦的，也告诉我们神喜悦的是什么。神喜爱的是良善，神不喜爱祭祀。这句话耶稣也多次提到，神针对耶稣针对的那个法利赛人，又是敲耶稣的门徒安息日洗安息日掐麦穗了，又是吃饭不洗手了，而真正的对于那些困苦人呢、毫无怜悯，所以主常常指责，因为他们常常来捉耶稣的把柄。耶稣在安息日治病，耶稣多少次在安息日治病，因为安息日是犹太人会堂聚集的时候，耶稣特别趁机会来教训他们，也趁机会来医治他们，所以他们反对。所以耶稣说，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这个良善也可以翻译成为就是连续，神喜爱的就是连续，也就是怜悯，怜悯的心。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六节到八至高的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这个先知把自己比作以色列，我们该怎么朝见神？究竟什么是朝见神？朝见神就是敬拜神，就是侍奉神，是不是？我们每天都在侍奉，都在敬拜。什么样叫做朝见神？在至高的神面前跪拜，够虔诚的了。但是你不能够说表面上形式上我是在跪拜，在低头，在俯伏，在敬拜，到底当献上什么呢？这里一个问号，到底当献上什么？也就是说神要求我们献上什么，什么样是真正的朝见神，真正的敬拜，真正的侍奉。下面下面就说了，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虽然是问话，那也就是说到神喜欢的是什么，不喜欢的是什么。这两个岂，岂喜悦，岂可，就说神不喜欢你献什么，你献这个燔祭，这个祭那个祭。难道我们来朝见神，在至高的神面前敬拜，就是为了献祭吗？他岂喜悦你献一岁的牛犊？一岁的牛犊是最好的牛犊，刚刚长成熟的，为燔祭吗？是不是神让我们献燔祭呢？底下耶和华岂喜悦你千千的公羊和万万的油禾呢？你献多少啊？千千的公羊，所罗门曾经献了一千个牺牲，在西西家时代，在约西亚时代，都空前的献祭。那到底神要的我们是什么？是献祭可以表示一个人的奉献爱主，但是神要的还是里面的一颗心。岂喜悦你千千的公牛啊，公羊和万万的油禾，那不知道献多少祭呢，才会有万万的油禾，千千的公羊。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那这里就提到了，有罪你到底怎么献？是不是把自己的长子都献上？是不是把你身所生的都献上？这句话就是直接指责以色列当时随从了外邦迦南人的恶俗，就是把儿女献给假神，好虔诚吧，长子都献上，身所生的都献上，你再献神看是可憎恶的。所以六节七节就告诉我们，神憎恶的我们不要献，我们要献什么？不是你献祭多少。请看一下这个撒母耳上第十五章，神借着撒母耳对扫罗所说的话。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十五章的22、23，找到了，我们大家一起读。这里也说神喜悦的是什么，到底神喜悦我们什么，我们一起念22、23两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这一段就是神界的先知 也代表圣灵对以扫罗的责备。扫罗就是听命不彻底，以后认罪也不彻底，最后最终被神弃绝，因为他是厌弃了神的命令。所以当我们的心对神的命令是这样的轻慢，这样的藐视，这样的可以随便不听，而且撒母耳来以后还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都去行了，行什么了啊？联系上好的牛羊，又把亚甲又不肯杀掉，打仗也不彻底，神让他攻打亚玛利人，这就是考验他呢。亚玛利就是以扫这个扫罗里面的那个老肉体老败坏，看看你是不是彻底，还告诉他你要把亚玛利人灭绝尽尽。结果呢，灭下面两个字没有了，不可灭绝尽尽。所以现在先知撒母耳责备他，是难道是喜悦我们献什么献燔祭还是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所以说这就是告诉我们，米迦先知现在所提出来的也是问话啊。我们来朝见神，在至高者的这一位神的面前来跪拜，到底我们献上什么呢？献上什么呢？我们也问问自己，有的人有钱，有人有力气，有人有才干，这也很好，不是不好，但是最要紧的是什么？听命，主要是这两个字，听命。要献上神喜悦的，神不喜悦的，你献了半天，那都是皮毛，不能够舍。我们不能够做了许多事，舍本求末，要追求根本。神要我们就是要听命。那你献上什么？献上长子为身上所生的，你为自己的罪过，那更是罪上加罪，本来就有罪。你再这么献，把你的儿子都杀掉，献给神了，献给假神了。难道我们的神是愿意这样？世上人是这样态度。现在撒旦教里面就是这样，献活人祭，多惨呢！他们哪来的？拐来的，骗来的，把人家的好好的小孩子就把人献在献上，说给撒旦献祭。所以今天我们的神不是要我们做这些，那神今天要我们的是什么呢？第八节。大家一起再读一遍，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与你的神同行。这就是世人呐、这世人实际还是对以色列在讲的，今天也是对我们每个人讲，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那前面六节七节就是神不喜爱祭祀，第八节就告诉我们神喜爱善。何为善？神喜爱的就是良善，这个良善就是神喜爱我们，我们什么样像他那样的那个本性，就是怜悯，他的善。那他的善怎么解释呢？下面就说了，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何为善？许多的别的宗教也讲善，那行善呢？有些人说我不需要信耶稣，因为我一辈子行好，是不是就是这个善呢？这里告诉你，他只是我们何为善，是神要求我们的这个善，而不是我们自己以为的善，也不是一般的宗教那自己行出什么东西来。他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神的神同行。这里就是三个方面，好像是四个方面，实际是三个方面。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是一个意思，就是与神同行的人要存着谦卑的心来同行，因为不谦卑根本不能和神同行。所以第一点呢，就是要行公义，行公义，要行，就实实在在的去做，不是公义公义喊在嘴头上，而实际上根本没有去做。所以今天我们要看这个，他指出我们何为善，那就是我们实实在在要去做，究竟什么是行公义。神是公义的，我们要行公义，在每一件事上我们行出公义来，不能还有自己在里面，有偏心在里面，有私心在里面，不能还接受贿赂，不能够就是还有偏见，不能够这个人这一个样子，对那个人又一个样子，不能因为怕他你就是委曲求全，你就是没有公义了，不说正直的话了。行公义的人一定是说正直的话，行公义的人一定是政务需要的财力，行公义的人也一定是白手不受贿赂，拒绝对不起我不要， 谢谢你，白说不受贿赂，行公义的人一定是闭眼不看邪恶事，眼睛闭上，邪恶的东西来到你眼前，你要闭上眼睛，而不是还要多看几眼。所以到底什么是行公义？行公义的一定塞耳不听流血人的话，不该听的就是不能听，这个话，魔鬼的话，人的话，假先知的话，人情的话，那个杀掉我们，叫你流血，叫我们丧命。那老先知说，我也是先知，昨天天使对我说话了。所以行公义是实实在在的拒绝一切的罪恶，也就是我们常背的这一段以赛亚书33:14-16，这就是行公义。那真正的行出来，所以我们这一段呢还是要背，每个人一定要背的烂熟，以赛亚书33，这就是行公义。33:14开始，14的下半句，就是14好了，14、15、16，西安中的罪人都惧怕，不敬虔的人被战兵抓住，那就是说到惧怕的人什么人呢？有罪的人，你就惧怕，因为不敬虔，因为有罪，所以惧怕。底下一句啊，就是以赛亚书33:14的下半句，有两个问话：我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吞灭的火就是燃烧着的火，熊熊的火焰，就代表神。我们的神就是烈火。我们中间谁能与永火同住？这两个问题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人能够与这一个烈火的神能够同住？能够同行，能够跟他在一起。想想我们跟烈火的人能同住是什么人？我想就是摩西，他能够住在山顶上，一次就是40昼夜，再一次还是40昼夜。百姓是在山脚下都害怕，远远的离开，都快点，上帝不要再说话了，我们实在是吃不消。因为什么？因为是罪人。所以摩西那个与神这一个什么？这个烈火的神能够同住，什么人呢？下面就告诉你这些要求。第一，行事公义。行事就是每件事，每说每言每行每思每念，底下就说话正直，说话要正直，不能够是吧？对这样人你这么说，对那样人那么说，明明这件事不对，你非得要这么说，那你就诡诈，诡诈讨人喜欢。为什么说话不正直？怕人，过于怕神，说话不正直，弯曲呀、谄媚呀、明着一个样，暗着一个样，人前一个样，人后一样，这都说话不正直，是不是？正无欺压的财力啊！刚才我们都说了，恨无罪恶，欺压的财力，不义之财，丝毫都不贪，不是我的份，我一分钱都不要，能够这样吗？正无要正无。这是三呢，第四什么？白手不受贿赂，能够拒绝吗？哎呦，不好意思，或者你也很喜欢吃，白手不受贿赂，再也不听流血的话，耳朵要受隔离，底下就是眼睛了，是啊，闭眼不看邪恶事，一共几点呢？五个方面是不是？六个方面是不是？六个方面。这样的人去告诉他的保障是磐石的坚垒，粮不缺乏，水不断绝，真正是住在主的里面，何等丰盛，何等平安，就在高稳情在高处，而且是丰盛，享受神的丰盛，这就叫行公义。还有一段就是以西结书18，我们要知道到底什么是公义，有时候很难解释。你说公义是什么？公义公义、哦、你喜爱公义，你恨恶罪恶，我们也会唱，到底公义怎么解释？就神的那个恶好善，神的那个善，神的那个恶好善的心。以西结18，请大家看一下，我看了这一段以后，我每次看到这段我就觉得这就叫做公义的定义。怎么样叫做公义？以西结书18:5-9，人若是公义，去行正直合理的事。公义的人一定是行正直合理的事，那是什么呢？下面有八个未曾，你做到八个未曾，这就叫公义。第一是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第二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那第一第二就告诉你对偶像绝对拒绝， 这是神的公义，因为神恨的我们恨嘛，那你就有神的公义了。神最恨我偶像，神是忌邪的神。第三，未曾玷污灵舍的祭。第三第四都是淫乱，未曾在妇人经期内亲近他，这两样，这就是淫乱的罪，要恨恶，要拒绝。这是三四。第五，未曾亏负人，乃将欠什么呀，欠债之人的账所还给人家，欠了东西要还，不能亏负人，哪怕一丝一点不能亏负人，而且你要还，就你有行动。第六，未曾抢夺人的物件，有些事有些人就是公开的呀，把别人东西当自己东西，这公开的抢，变来变去变就变成自己的了，未曾抢夺。第七是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第八就是借粮给弟兄。那里面呢也告诉你，你积极的行善呢，你不要这样做，那你积极的就要去怜悯人，给人粮食吃，给人衣服穿，给吃身的衣服穿，受所不做罪孽。这不就是很具体告诉我们，就是恨无罪恶，喜爱主的良善，这就是公义，行公义。在以赛亚书我们就不多举例了，以赛亚书五十八章也告诉我们什么叫公义，把指责人的指头拿掉，不要再勒逼人做苦工，不要再叫人家这个跟着你就是这个做奴隶，那要怎么样呢？放松人家的这个绳索，那要怎么样呢？那就是要心好怜悯，有公义才有神的怜悯。下面就是好怜悯，公义好怜悯，行公义，那接着就是好怜悯。这好怜悯就喜爱神的这个怜悯，你爱神的怜悯。那好怜悯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做法利赛人，做那一个什么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好撒玛利亚人是什么人？比祭司还要好，比利未人还要好。祭司利未人看见那个被强盗打伤了，扭头就走，我侍奉要紧，我传道要紧，管你打伤了呢，死在半路那不是怪我，是吧？而那一个好撒玛利亚人就真正是好怜悯，哪有主的怜悯，我们的主就是这样。所以对饥饿的人，对困苦的人，被打伤的人，被残废的人，失身的人，最失迷的人，最跌倒的人，那都看出我们有没有好。祷告怎么样？自己都不感动，那怎么感动神？那我们的祷告眼泪会流出来，我们祷告心里会火热、迫切、着急，那都是因为你有神的公义，有神的怜悯。底下第三就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公义、怜悯、谦卑与神同行，这就是月色。月色被神苦练这十几年的功夫练的月色，真是公义。看见兄弟们来什么来跳梁，月色装着不认，关了三天，逼他们，你们说你们有小弟弟，如果你们证明你们不是奸细，把小弟弟带来，那就是震动，让他们里面对自己过去的罪要震动，要想起来，要痛悔。约瑟实在是蛮有神的公义，这个公义里面，约瑟里面是不知道出去哭了多少回，里面充满了神的爱，所以他有公义，好怜悯。当兄弟，当了父亲，把偶像交出来，兄弟彻底倒空认罪以后，约瑟什么态度？赶紧的把他们接来，住在歌山地，日日跟他们一同相助。所以这就是月色的公义和怜悯，不是快快的就和好，快快的就亲嘴，快快的就是彼此相认。月色没有，一直到以赛亚书不是创世纪到了四十六章，是不是月色做宰相是第四十章，兄弟们跳梁是四十一章，到了四十六章地梁，是不是兄弟是来地梁，那到了四十六章月色才认他们。这就是约瑟真正在他行动上这样的公义怜悯呐、公义怜悯，没有公义就没有怜悯。这个怜悯是好心肠，这个怜悯是人情仁爱，这怜悯是短暂的，是人的怜悯，是吧？所以何西阿书不是讲到吗？你们的良善好像早晨的云雾，好像速散的甘露，我们不要这样的怜悯， 那这样的良善，这样的爱，我们要那一个持久的在公益里面所追求的良善。底下成千遍的心与神同行，那底下一句话我觉得更宝贵了，就是我们有的人追求了公益和怜悯，结果呢好有可夸呀，好骄傲啊，好像只有我有公益有怜悯。你不要忘记你还要什么，还要谦卑蒙保守，一直一种同行，这样的人是蒙保守的人，体贴主心的人啊，而且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可夸，因为主与主同心的人，同行的人，我们想应该什么人，就是完全卑微到底。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是这样的卑微，他走的路是什么路啊？从高天降卑，降卑到底，来到了哪里？降生在马槽里面，然后从马槽，从伯利恒一直走到哥哥他，是这样一个卑微受苦，这样一条路，跟主同行的人要这样谦卑。我没有可夸，你行了公义，好了怜悯，也是什么？因为主的公义，主的怜悯在我们里面有一点点，没有可夸，谦卑，谦卑，与主同行，跟主一路走，觉得自己不配，也觉得自己什么呀？自己一无所有，而不是还有什么可夸可骄傲的地方。这就是啊，这一段里一共就三节圣经，我们看见米迦书把神的心透出来，神今天要求什么样的侍奉？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敬拜？不是在撒玛利亚山，不是到耶路撒冷，乃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怎么说呢？约翰说，神是个灵，神是个灵，敬拜神的人应该用什么敬拜？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敬拜。这就告诉我们，这不是这里第六节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的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献什么呢？献上我们的心灵。你要在灵里敬拜，在圣灵里敬拜，在诚实里敬拜，也可以翻译成为在真理里侍奉敬拜。就说我们的敬拜是在圣灵里，而且是在真理里，这个就是主所要求我们的那样的公义，那样的怜悯，而不是外面献祭，天天的供养，万万的油盒，主都不喜悦。主要的是我们听他的话，照着他指示我们何为善，我们就去做。这个善就是公义、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底下我们再接着看第三小段，第三段就是则诡诈不义和罪孽的结局。那就是下面一段，就是事实上呢，以色列人的光景和神所要求的善是完全背离的，完全背离，根本不是这样，而是什么诡诈，而是诡诈不义。所以呢，接下来的就是神给他们的一个结局是什么。所以九节到十四节十六节，先看九节到十三节，这段就是责备他们的诡诈和不义，那就是没有神的义。神是公义，我们是不义；神是公义，我们是不公道；神是公义，我们是诡诈；神是怜悯，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强暴啊，强暴，而且残忍、贪婪、损人利己，这就是毫无怜悯。所以九节到十三节就给我们看到以色列对照神的那一个公义和怜悯来讲是完完全全背离。所以我们要追求啊，耶和华向这城呼叫，现在神在呼叫这城。我们看这是什么城啊？撒玛利亚城，这个城就是以色列的所有的城吧，也可以说呼叫。底下说智慧人必敬畏他的名，在英文里说你们要什么呀？你们这些个敬畏神的人才是智慧。他是反过来讲，智慧人必敬畏神的名，你敬畏神的名，你才真正是智慧人。那就第一点指责他们，他们根本不敬畏神的名，所以没有智慧。以色列充满了愚昧，也不敬畏神。因为他这第一句的意思，神在呼叫，敬畏神就是智慧人，敬畏神的名。底下你们当听是谁派定刑杖的惩罚，这意思就是说神亲自来惩罚你。为什么惩罚？谁派定的？是神。你不敬畏神，你不敬畏神的名，以至于下面又不义又诡诈又毫无怜悯，没有神的公义，也没有神的怜悯。下面就讲了， 我们要做智慧人。第十节，他们却是恶人，愚昧人，恶人。下面，恶人家中不仍有非义之财和可恶的小生斗吗？意思你改了没有？根本没有改。所以什么叫恶人的家？就你里面有非义之财，你里面有可恶的小生斗在里面的话，那你这个家就变成了什么家了？什么家？恶人之家。神不同在，是不是？神要弃绝，神要刑罚，所以刑罚的账等待着。恶人的家如果再不悔改，刑罚的账等待着。为什么？因为里面有非义之财，所以我们非义之财一分钱都不能要，不能随便接受贿赂，接受人家给你非义之财。为什么说非义之财呢？因为他们啊，无止境的贪婪，不择手段的来坑人、骗人、害人。阿莫斯书第八章，看一下啊，往前翻就知道了。阿莫斯书第八章的四节到六节，就看出为什么是恶人之家。阿莫斯这位先生也是指责这些罪，尤其是指责穷人所受的苦，这些富人是怎么样的掠夺、欺压、压榨。我们看一下四节到一个是说月朔几时过去，又说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还摆开什么卖？你卖也可以啊，怎么卖？我们看怎么卖。一个是巴不得节期快过去，根本没有一点金钱啊，来侍奉神，什么安息日，什么月朔，那都成了一个表面化。接下来就是什么呀？我们的卖啊，卖出用小升斗，所以这句话就是和这里连接个可恶的小升斗。为什么加了个可恶？因为你这个小升斗是专门对外的，卖给人家，这个秤越小越好。底下呢，收银子说用大等子，用鬼下的天平来欺哄人。收银子，那怎么样呢？大等子，等子也是跟天平差不多的东西，大的。对人用小的，对自己用大的，就这么一句话。我们可别这样啊。给我自己就是大，给别人就小点才好。这个存心呢，就是恶呀，恶心，哪里有公义？没有公义，所以家中有可恶的小僧斗。下面就是阿莫斯也指责他们，好用银子来买贫寒人，一双鞋就换了穷乏人，便宜嘛，一双鞋就能换一个穷乏人，买卖人口，换了的麦子卖给人。这些都是奸商啊，甚至穷人头上的灰他都要垂涎。所以我们再翻回来看，所以这就是不义啊，没有公义，神在指责他们。底下，我若用不公道的天平和囊中的诡诈的砝码，岂可算为清洁呢？所以先就把自己带进去，难道这样是圣洁吗？是清洁吗？不公道，诡诈。所以我们今天要追求公义，这里很简单告诉我们很清楚，就是要追求什么呀啊，对己要严，对别人要宽，自己要小，别人要大，这倒过来这就是公义了。所以我们要讲的白一点，要不然我们一天讲公义讲了半天，实际上还是自己大别人小。公道的天平囊中便有诡诈的砝码，这样才会洁净。城里的富户满心强暴，其中的居民也说谎言，又强暴又谎言，那这都是有钱的人。主给我们丰富是让我们怜悯贫穷的人，口中的舌头呢是诡诈的，说话诡诈，行事诡诈。所以十三节，因此我击打你，所以刑罚的账就来了。诡诈不义的一个结果就是神刑罚。神巴不得我们行公义好怜悯，但是你不这样做，结果是怎么？神就击打，使你的伤痕甚重，你因你的罪恶荒凉，所以一再不听话，那么神的管教叫神管教还是要什么？让人悔改，还是神的爱？接下来是什么样的管教呢？下面就十四节了。十四节我们接下来看了，你要吃却吃不饱，你追求了半天，就跟昨天讲的一样，吃的是风啊，这追赶的是东风，吃不饱。你的心若必显在你中间，这句话英文很清楚，直截了当说，你吃不饱，你的肚子仍然是空的。你看这个解释多好，就直截了当说，你吃不饱嘛，你追求了半天，你为自己两个手都抓， 钻了半天，结果你的肚子仍然是空的。底下一句，我把这个英文的意思给大家念一下。底下一句说，你被挪去却不得救护，不，这句话我们看也看不懂。他是说，你要什么？你要积存，但是你越积存，结果呢，你确实存不住，我确实刀剑临到你。那就是自己以为自己有钱呢，我积存呢，积存了半天存不住，所以吃了半天还吃不饱啊。这个上句是相对嘛，上下句就告诉你，你不是说你被挪去，你被积存积货呀，像那无知的财主啊，我盖更大的仓房，你要积存，但是呢，你积存，你什么也没积存了，你积存不住，因为你所积存的刀剑要临到你。这就是这个英文圣经的意思，我想更清楚一点，就说你为自己，你越为自己越贫穷，一无所有。所以一个人呢，你把这个己要拿掉，越私心越想自己，结果你什么都没得到，你被撒种却不得收割。所以哈该书就提到了，你种的多你收的少，你赚钱结果放在破漏的囊中，因为你不关心神的殿呢，神的殿荒凉，你住在自己天花板的房屋里面，你为自己是笨呐，是吧？你去不得收割，你采葡萄不是采橄榄，采橄榄就是榨橄榄的意思，你付代价，你付了半天代价，你去不得有陌生，因为你都要被掳了，你就要被人抢去了。你采葡萄，采葡萄就是榨酒，榨酒，结果呢，你不得喝其中的酒，你不能享受，就是你白白劳苦。一切都没有，因为什么呢？下面一句请大家一起念啊，十六节，因为你守暗地的恶规，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顺从他们的计谋，因此我必使你荒凉，使你的居民令人耻笑，你们也必担当我名的羞辱。那在最后一节就告诉我们一个总结，原因是什么？为什么神让你吃不饱，种也不得收，那你白白劳苦，一切都没有，那就证明要被掳了。一切所劳苦的都被外人得到，不是你没有种，你种了你没有得到嘛，让人家享受了嘛，啊，仇敌就是白白的享受你一切的一切，啊，神击打你，让你伤痕深重，什么原因？因为你不公不义。什么原因？因为你守的是暗例的恶规，你没有守神的那个规则。我们应该守神的那个律例典章，不守，守的是暗例。底下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暗例和亚哈，大家知道，在王上十六章是以色列最坏的两个王，更甚，行恶更甚，比以色列一切的王都甚。暗例就够甚了，暗例的恶规是什么？我们大家看一下列王上十六章，列王记上。十六章的二十五节，暗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啊的列王作恶更甚。为什么更甚？二十六节大家念，因他行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行的，犯他是以色列人现在罪里的那罪，以虚无的神惹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怒气。这就是暗例的恶规，比以前的王更甚。暗例本身就是篡位的，主要的罪什么呀？拜金牛犊，陷民于罪中，以虚无的神惹神发怒。这就是暗例的恶规，拜金牛犊。所以以色列不离开金牛犊，你有什么好处？你拜金牛犊，因为你能够富有，你能够丰富，你能够这个样样都有，结果越来越贫穷，最后被掳亡国。暗例的恶规就是拜金牛犊，就是爱世界，这个爱世界的心不拿掉的话，那我们之中就是不能蒙恩，所以金牛犊要把它拿掉。底下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顺从他们的计谋。那亚哈家的计谋是什么？那我们就不看了，就从王上十七章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十六章以末了和以接下来亚哈讨了耶洗别，西顿呢这个耶巴利的女儿为妻，把这个假道异端带到以色列家来，使以色列以后就陷到什么？除了拜金牛犊，又陷又拜巴利，拜亚瑟拉，而且豢养了几百几百的假先知， 害真先知，这就是亚哈的计谋。简单的说，拜巴利，拜亚瑟拉，这个残杀真先知，多少先知被他残杀。所以你这样的是顺从他的计谋，你来守按利的恶规，亚哈家的计谋。所以神说，我必使你荒凉，使你的居民令人耻笑，最后受羞辱，必定要担当这个羞辱。所以米迦先知实在是非常勇敢大胆的来指责以色列家的罪恶，因为他里面满有神的灵，这个圣善的灵，圣洁的灵在他里面，实在有权柄，在灵里有参透，有看见，有智慧，有能力来指责，目的还是叫他们悔改。所以到了第七章啊，我们看呢、啊，虽然一面指责罪，那第七章就是讲到什么呀？讲到啊，之中看见蒙神救赎，痛悔复兴。所以到最后的结局，就看到了米迦先知最后就讲到，虽然如此，以色列最后还是看见神要复兴，神要救赎，神要怜悯，给他们恢复像古时一样，是吧？所以必须要离开罪恶。神管教叫他们被掳，叫他们亡国，目的还是要彻底的根除他们里面拜偶像的罪，拜偶像的罪。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案例还是亚哈，这一切罪之中一个中心点就是拜偶像。金牛犊、巴利、亚瑟拉等等，又是柱像，又是木偶。柱像是石头的，木偶是木头雕刻的。总而言之，没有离开这些，所以离弃神拜偶像，是必然荒凉。而拜这些假神，他们的行为什么？一定就是没有公义，没有怜悯，一天为自己。所以那些越拜佛拜假神的，你看多自私，发财，多损人利己，多么害人。而自己去拜了半天，让自己发财得好处，不管别人痛苦。所以我们今天啊，要深深受教，求主给我们第一段里，求主给我们啊，不要忘恩，让我们有个感恩的心，不要忘记神公义的作为，让我们要听。第二段里告诉我们，神喜悦的是什么？啊，他喜悦的是我们要追求他喜欢的那个良善，而不是外面献祭。他喜悦的是我们听他的话。啊，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最后一段啊，就是指责他们根本没有神的公义，也没有神的怜爱。这样的诡诈、残暴、不公道、谎言、虚假，所以遭到神的击打、神的惩罚。所以求主把我们，所以安利的恶规和亚哈家的这些个计谋，就代表着世俗的罪恶、世俗和罪恶，这世界的这一切，我们要从心里面要彻底除尽，好让我们能够守住主的道。因着守住主的道，我们才能够蒙恩，这个是真正的蒙恩，这个是能够长久的蒙恩，那个永久的能够站立得住。好，今天我们就到此。好，现在我们大家一同做一个祷告。啊，米迦书很快就要查完了，我们要复习这一卷。啊，我们看到谁像耶和华，我们天天要追求像他，要竭力追求认识他，要像他，像米迦这样的满有神的公义、公平啊，神的给他的权柄，给他的力量，那个像雅各家使出罪过，以后最后还能在灵里看见那一个复兴的光景。啊，求主也张扬的恩待我们，我们一同祷告。Thank you.